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7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由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否定旧实力，实修自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7日。我平时还能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修自己，可是有半个月的时间，我居然只会学法和表面上做三件事，没有发现自己心性上的问题。一天天就那么过去了，我意识到自己修炼状态已经完全不对了。我努力学法，并集中自己的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中，查找自己的一丝一念。我发现集中不了。经过集体学法和同修交流，并思索自己的问题所在，意识到是这段时间发正念不足。一天晚上发了半夜12点正念后，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空间的邪恶在阻碍我修自己。我开始连续长时间的发正念。开始发正念时，每一分钟都是很煎熬的，思想中不想发下去。我知道那不想发下去的念头就是邪恶打到我思想中的。我不断地守住正念，一分钟一分钟地延续着发。一个小时之后，那种不想发正念的感觉没有了，但是思想中却没有清理干净的感觉。我又继续发第二个小时。当两个小时正念发完后，我感觉到体内堵的东西松动了。这时已经下半夜两点多钟了，我打算发到凌晨练功，我就继续发正念，彻底清理解体那些败物。我感受到一大团一大团的东西从我后脑勺中清理了出去。同时，我看到为什么这段时间走得这么沉重和艰难。为什么这么多同修被病业迫害或绑架迫害？就是在正法的最后，旧势力在全面的被销毁的时候，他们不愿意被打下去，就死死地抓着大法弟子不放。因为大法弟子有执着的地方，是他们唯一能延缓自己被销毁的地方，而他们能抓住我们的办法，就是死死地抓住我们的执着，加强它，使执着变得牢固和不容易被认识。旧势力在被销毁的绝望中，通过加重迫害把同修拖下去，延缓我们回归的时间，从而达到拖延他们被销毁的时间。三个小时正念发完，头脑已经很清醒了。我又练了五套功法后睡了一个多小时。这时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在路上走着，结果越走越偏，不小心掉到一个污水塘中去了，头都沉进去了，丧失了意识。突然我在水塘中意识复苏了，我站了起来，发现水到我胸口，不足以淹没让我窒息，但是我发现自己很沉，上不来。再一看，身上缠了一床棉被，棉被中被浸满了污水，很重。我解开棉被丢掉，顺利上了岸。还梦到我吃了一碗饭后，发现饭里藏了好几只大蟑螂，很恶心。我醒了，明白了师父的点化。现在是冬天，那个大棉被就是求安逸心。我是被求安逸心一点点地拖到路边，掉到污水塘中的。污水就是邪恶，它充满了我求安逸心那个位置，把我压住不能动了。那个饭里的蟑螂不是太明白，但是至少我是知道空间场中是有虫子的。 我那天晚上没有在半夜发完正念就睡觉，就是没有被求安逸心控制。我甩掉了那个棉被，发了3个小时正念，把它解体了，所以梦中我上了岸。我发现经过那次3个小时的发正念，一下子修炼状态又恢复如初了。我能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思想中每一念在不在法上，哪些是执着，再顽固我都坚定地排除它。我也能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当我坚定地排斥那些顽固的执着时候，师父就在给我往下拿。另外，我在平时在审视自己的一丝一念的同时，是能够同时分清楚自己思维中哪里是旧势力强加的，哪些是自己的执着，哪些是对法不坚定，从而一一处理。也就是说，当我一念一动的时候，我能够马上抓住它并加以分析。如果是旧势力强加的，我就彻底否定解体；如果是属于自己没修去的执着，我就坚决排除不要它；如果是自己对师对法的不坚定，我就不断地加强自己信师信法的信念。举个例子，在出去讲真相的时候，心底有微微的怕，我不会放任他，我会找自己，我怕什么？怕被抓被迫害。被抓被迫害是旧势力的安排，坚决否定并清理解体，打给我被抓被迫害念头背后的旧势力。怕本身是一颗执着心，我坚定地排斥它。怕的不是我，是怕心，我不要这颗怕的执着心。那我为什么担心自己被抓？还是不信师不信法，不相信师父就在我身边保护我。我就加强自己信师信法的正念。再比如，我身体某一部位胀痛，思想中微微出现一念，我修炼前的老毛病又犯了，我马上抓住它，让我承认这病状的是旧势力，我坚决不承认，念发正念口诀解体背后的旧势力。我有怕身体有病的执着，排除这执着。修炼人没有病是假象，都是功反映在身上的好事。有师在，有法在，我是大法弟子，什么都动不了我。当然还有别的，比如思想中出现我孩子或者丈夫会不会遇到不好的事了等等，我都能抓住这些思想，该否定的否定，该解体的解体，该去的执着绝不拖泥带水，信师信法绝不打折扣。这样很快这状态就过去了。表面上是状态过去了，但是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实质那面是旧势力解体了，心性提高上来了，对师对法的心更坚定了。我认识到否定旧势力不是在受到迫害的时候才去否定，而是在平时的一丝一念中都要分析自己的念头，分清楚它，就能看到旧势力的影子，以力可劈山的一念坚定地清除解体背后的旧势力，这样才能不被它钻空子，在他们被打下去销毁的同时，才不会被他们拽着我们，才不会被他们拉下水。另外，我认识到，否定旧势力不仅从时间上在思想中要不间断的否定，在空间上也要全面的否定，从地区上，从整体上也得去否定。比如旧势力对每个人都有安排，对一丝一念有安排，对每件事情上有安排，对一个家庭中有安排，对家庭中的几个同修，什么时候各自会想什么做什么，最后出现一个什么结果有安排。旧势力对一个地区谁有什么心，出现什么状态，最终导致一个什么结果有安排等等，一切一切都要去否定，要全面否定。有的全家都是大法弟子，却不断地出现问题，可能就已经在旧势力的那套机制中运转了，一定要否定并发正念解体它。 一个地区大面积的出现绑架迫害，不断的被诬判重判，另外一个地区不断的有病业离世，这可能都在旧势力的不同地区的各个安排中。这时一定要站在整体的角度上，全面的否定旧势力对自己这个地区的安排。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我看到我们当地很多同修都只会表面上做事学法，不会修心。其实不会修心不是个小事，那就像我梦中一样，已经被邪恶拖下去了。当自己一个星期下来一点执着心都没发现的时候，要立刻警醒，修炼肯定出了大问题，时间久了会麻木，当成了正常。第二，我发现最近被迫害的同修特别多，包括病业离世的和被绑架的，那是因为平时没有留意自己的一丝一念，旧势力在参与也意识不到。当我们的念头反应过去了，就是默认了，他就能下手。比如我们一怕被抓或者有病，就是承认他们了，他们就会下手迫害。第三，我发现同修对发正念重视不够，有时候四个整点发正念是不够的，发正念多少要看自己的情况而定，四个整点是必须保证的，但不是发的四个整点就算达到标准了。当自己修炼状态不对，延长发正念时间，增加发正念次数，直到将空间场的邪恶清理干净是非常必要的。还有不会发正念的，胡思乱想迷糊睡觉的，或者像练静功一样，不会发正念的同修一定要多学师父关于怎么发正念的讲法，一遍学不会多学几遍，照着师父的要求去发，还不会发再学再照着做，直到学会发正念为止。发正念非常重要，一定要会发正念，重视发正念。第四，当一个念头划过时，有的同修不知道怎么去修自己，分不清哪些是旧势力思维，哪些是执着，对旧势力思维不知道立刻否定，对执着也无可奈何，让他一遍遍的反应，持续不断地控制着自己。再顽固的执着，比如怕心、色欲心、妒忌心、做三件事未思的心等等，都很顽固。但是哪怕我们感觉自己排斥不起作用，也要坚决地排斥。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坚定了，那坏东西是师父给拿掉的。还有对师对法是否坚信，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有时候在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也会慌得六神无主，但是表面上再慌都要不断地告诉自己要信师信法，告诉自己有师在没事，从慌到让自己不慌，控制自己，让自己主动地去一点点地信师信法，这就是一个不断地提高自己对信师信法的坚定程度的过程。说白了，从不全信到最终达到100%的全信真信，也是一个修炼过程。第五，三件事中学法一定要放在首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把法学透了才知道怎么样去修炼，其他几件事才能做好。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家庭工作中修好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2015年开始修炼大法，当时入职政府机关，成为政府工作人员。刚去上班时很纠结， 是不是在机关工作就不能修炼了，不能做大法弟子了？其实很多大法弟子是政府公务员，是因为自己当时没有学好法，才有这种错误想法。慢慢随着自己学法练功，渐渐放下这种不必要的担心。师父明确说了，在各种阶层都可以做个好人，不同阶层存在不同的矛盾，高阶层有高阶层的矛盾形式，都可以正确对待矛盾。在哪个阶层如何做个好人，都可以放淡各种欲望执着心，在不同阶层都可体现出好人来，都可以在自己所在阶层中修炼。见转法轮。下面讲讲这两年多来自己做好三件事中的点滴，与大家一起分享。一、去除党文化，在家庭中修好自己。一直以为自己没有所谓的党文化，从小对共产党没有好感，久平看过部分章节，也看相关的视频，还有解体党文化这些书籍，开始认为这是给常人看的，作为大法弟子无需再看。共产党的假恶斗一直都是大家深恶痛绝的，自己相当排斥的。可是修炼这几年中，家庭环境虽变好过一段时间，但后来又出现家庭观的考验，有时候觉得是被强加的，没在意，发正念就可以，但是发现发正念效果不明显，特别是这段时间，家庭环境直接影响做三件事了。通过学法，看明慧交流文章，找到了答案，就是自身存在的党文化造成的干扰。特别听了去除党文化的专题交流文章，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恍然大悟，原来党文化在自己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静下心来向内找，在深层找到争斗心、妒忌心、党文化的狡猾心、自私等等。下班回到家，很少跟家人讲话，把全部时间放到看书学法中，对家人不闻不问，家里安排的家务活也不用心去做好，对刚出生不久的小孩很少主动去带，造成妻子的抱怨和责骂，甚至动不动就发火，自己只知道对这些责骂不动心，认为都是干扰。有一次妻子说，只会看书，早上起来练功，除了工作就是这些，儿子也不管，真是自私，没见过这么自私的人。我觉得说我自私，这不是小事，为何我天天按照大法标准、师父的要求去做三件事，却被家人说成是自私？大法修炼是无私无我为他的，为何家人这般评价我？还是自己的原因吧，自己不顾一切的只在修炼上所谓的精进，只想自己圆满，大法能圆融一切，为何其他同修能做到家庭和睦，让家人看到大法的美好，而我却造成家人的误会，是自己修炼上有漏。向内找的确私心太重，只顾自己的事情的伟大，其实就是一种完成任务的心态，没有神圣使命感，这就是党文化中的走形式。发正念清除这个私心，家务事包括带小孩等都不主动去做，妻子安排的家务事也不用心，就是为了赶紧学法。妻子说，去出家吧，当和尚去吧，冷漠无情。向内找发现这其实是走了极端，师尊要求我们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既然是党文化造成的这种状态，我就认真对待，认真看去除党文化的交流文章和看解体党文化的书，考虑问题从他人角度着想，家人态度也改善了很多。说谎是属于党文化的一种，跟大法的真善忍违背的。我经常很晚回家，有时是工作忙，项目多，其实更多的原因是在单位学法做真相光盘。回到家，家人总问为何老是晚回家，就经常说自己加班，撒谎了，还认为自己为了大法，为了众生，善意的谎言师尊会原谅的，其实自己这种做法跟大法的真善忍中的真是违背的。谎言也是属于党文化，邪党不就是靠谎言起家的吗？必须修真，去掉谎言。当妻子再问起回家晚的原因，我就坦诚地如实告诉她，是看大法书，说加班或开会，家人从此不再问这些了， 只是说没事早点回家帮忙带小孩。身边亲人都是缘分很大的人，是来帮助自己修炼的，一定要慈悲对待。二，工作中修自己，去执着。不收红包，留下一片净土。现在中国民众被中共影像崇尚金钱、名利主义，在工程领域更加严重，自己在这个行业中，在这个大染缸中也是随波逐流。修炼前自己希望能够在吃喝卡药中多少捞点油水，这似乎成了工程建设行业的规矩，不占便宜是傻。逢年过节有人找你喝茶，那都是一套潜规则，就是借此机会送红包。修炼大法后，自己看淡了功名利禄，放下许多的贪心。自己管理的几个项目中，批复资金有的几千万，都是有油水可捞的，面临诸多考验。一边是小孩出生，家庭开支大大增加，一边是婉拒红包，面临很多的诱惑。当人心起来的时候，觉得大家不都是这样吗？刚有这个不好的念头出现，赶紧发正念清除。这想法不是真我，作为修炼人更要正念正行。2017年中秋前夕，因为我所管的几个项目的参建单位都知道我不会收礼，更不会收红包，我这边是风平浪静的，可其他同事一般都会接受所谓节日礼物，按照工程中的规矩送的是月饼和茶叶，可礼盒里面都放着很多现金和购物卡。我当时不知怎么突然冒出一个不正念头，他们按规矩会送礼物了吧？自己突然问自己，我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向内找，发现自己是有名利心、显示心，强烈的显示心，觉得自己心性高，别人来送礼可以考验人，让人看到我多好，只有我不收礼和红包，一副骄傲的样子。后来果然这些包工头老板和监理单位的负责人纷纷找我，冠冕堂皇说是汇报工作，其实就是送礼送红包给我。虽然我都没有接受，其实内心是接受的，这些考验没有必要的，是自己求来的，是自己心不正求来的观难，后悔莫及。知道这方面必须严格按照大法要求规正自己的言行和一思一念。中国年假期间，有个老板趁我不注意，放了一个装满百元钞票的信封在车厢里，发现时想直接还给他，但有很多单位的人在一起看施工现场，硬塞回去可能会让这个老板很难堪，出洋相没面子，决定找机会还给他。晚上就打电话向他说明情况，他说就是一点心意没关系的。我说重视道德，留下一片净土吧。他马上好像明白一样，说节后再联系。节后我找了个机会还给了他。争斗心与妒忌心，他们两者是紧密相关的，一直觉得即使在得法前，自己对名利就看得比较淡，平时安贫乐道，不会去羡慕和妒忌有钱的老板或同龄人中工作职场的佼佼者。修炼后认为这些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和关，应该很容易修好，所以就不去思考自己这方面还有什么执着和人心的干扰。近期发现其实自己有很强的妒忌心，单位一同事是本地人，看他利用征地拆迁补偿一夜暴富，衣食无忧，买房买车，就在心里说这都是不劳而获的拆二代，没啥本事，从心里瞧不起他。这个争斗心、妒忌心等各种各样的人心涌上来时，自己还觉得自己很对，不知道自己悟偏了。学法时候看到师父关于妒忌心的那段话，马上说师尊弟子错了。争斗心、妒忌心都是必须去掉的，尤其妒忌心一定得赶快去掉。实践告诉我们，修好自己才能讲好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讲真相中碰到的人形形色色，有恐吓的、骂人的、嘲笑的，还有假三退的、有要钱的，各种情况都会遇到，都需要自己向内找。有一次给一个人讲真相，他不停地说给500万就三退。我说生命得救和拥有美好未来比金钱更重要。 他仍然要钱，说这是实在的。我慢慢冷静下来，向内找，什么原因呢？自己是不是也在追求名利呢？有缘人的提醒就是近期名利心困扰着自己的反应，还是自己有漏。这件事告诉我，要救更多的人，一定要修好自己。回首两年的修炼路，其实自己经历的考验很多是没有必要的，只有自己学好法，正念正行，修好自己就能多救人。我会把三件事做得更好，完成历史使命，跟师尊回家。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打真相电话中发挥各自的特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29号。感恩师父的加持，感恩大法给予我的智慧。多年来在打电话讲真相平台上，我们周六晚间值班组经过了风风雨雨的考验，一直坚持在第一直播室示范拨打。每个同修各显神通，组成了正念十足的整体。周六晚间主持同修的拨打各具特色，把大法给予的智慧和个人独特的性格特点、语言风格融合讲真相的素材，走出了一条条精彩的讲真相之路。以下和大家分享这些主持同修智慧讲真相的精彩画面。一、阿尔同修从百姓关心的经济角度引发共鸣，救度有缘人。最近许多同修在拨打电话中发觉，越是触及到人根本利益的话题，越能吸引人听下去。阿尔同修的风格就是用实实在在的数据揭开邪党在经济民生上对中国人的迫害，直接把真相和人们的既得利益连接起来，从而引发顺应天意做三退的话题。以下是阿尔同修的一个拨打片段。你好，打电话来是想告诉您一件对您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国的经济正在急速下滑，将爆发中国人雪崩式返贫，就是从相对富裕返回到贫穷。乱世中我们一定要看清真相，聪明智慧一些，才能保护好我们的财产和生命。由于中共的权贵阶层把财富都转到国外，掏空了中国，这种恶果正在显现。你看，现在人民币汇率在跌，股市在跌，房子的巨大泡沫难以持续，各种金融理财不断违约，官商勾结直接造成一亿的金融难民。有的人几万发来工资就存进去，有的人几十万几百万，一生的心血啊，血本无归。还有外资企业大举撤退，民营企业倒闭潮，半年以来中国倒闭了500多万家企业，中国六分之一的民营企业倒掉了，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接下来会有很多人失业。中国的整体债务高达300万亿，远远超出正常水平，非常危险。中共政府已经窘困到和老百姓抢美元了，今年财政有盈余的只有两个省。二、W 同修以真诚善良的心向众生传递真诚美好的信息。听过 W 同修拨打的人都有一个感受，实在真诚。同修虽然不善言辞，但语气祥和实在，善良的声音总能让对方放下戒备心。多年的主持走出了独特的风格。下面是 W 同修的体会。我比较内向，平时就不太爱讲话，给陌生人打电话比较害羞，所以我打电话开头尽量简单明了。朋友，晚上好啊，这是网络电话，能听清吗？反映一个事情，许多人都知道我们身边的媒体在歪曲一个事实，编造许多谎言在污蔑佛法。 提醒你不要被谎言欺骗了，修佛的人不会自杀自焚的，所以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假的，是找人演的戏。师父在《金经要旨清醒》中告诉我们，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朴实的语言传递过去的是真诚的善意，我相信众生明白的一面都能感受得到。三 ,H 同修直截了当全方位揭示邪党的终极目的。很多人接到电话听两句话不投机，觉得和自己无关就挂电话了，尤其是那些对我们有误解的人，或是既得利益者，以直白的话语讲明打电话的目的，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剂良药。 H 同修的特点是直截了当短平快。以下是 H 同修近期拨打的思路，抛砖引玉。打电话就是告诉你重要的事情，你不得不听，因为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既得利益。共产党海陆空的全方位在毁中国人，一生存环境，二精神信仰道德上全面摧毁，三经济上全民割韭菜。 H 同修透过三个画面全面揭示邪党杀人不见血的邪恶本性，让百姓不要盲人摸象，只看到社会乱象的点滴，而是把点滴串成真实的画面，让人明白我们的用心良苦。感觉这样的思路对很多因为感性而误解我们的人非常有效。实际拨打中，原来骂我们的人在听明白后回心转意。四，这同修心正念正，堂堂正正传递大法真相。这同修的风格是以介绍大法红传的方式开头，对方总能把大法真相这段听完整，一气呵成，全听完的非常多。以下是他的交流。我打电话一般都直接切入大法真相，用真切的语气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他多么重要。我一般都这么讲，跟你说一件重要的事，这件事情的真实情况你一定要明白，因为它关系到您生命的未来。现在中国人有机会出国旅游，一走出国门就看到一个现象，看到法轮功传遍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同是我们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仅台湾一地就有60-70万人在练。很多有思想的人一看就明白，共产党对法轮功的宣传肯定是有问题的。其实很多公检法的人都知道，法轮功蒙受的是千古奇冤。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体悟到，当面对着一个电话号码后的人，如果能真心为他好，发自内心的希望他得救，接听率就高。如果正念强，求师父加持自己，加上慈悲祥和的心态，效果会更好。五，恩同修，正念正行，给重点电话传递真相。恩同修长期坚持拨打重点电话，以清晰的思路、柔和的语气，总结性的提醒既得利益者形势的变化。以下是恩同修拨打重点电话的思路。我拨打电话时，一种方法是先讲三退，当人三退后就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由神佛管，再讲大法真相，但是开始要有铺垫。我是这样开头的：某部长您好，我是从加拿大专门给您打电话的，您是素质高有文化底蕴的领导，也是有福气的人，想跟您说个事儿，希望您保护好自己，因为我在国外能看到真实消息，我也了解国内新闻联播的内容等，我感觉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就想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您，以便您保护好自己。改革开放40年了，经济搞上去了，高楼林立，道路宽广，高速火车四通八达，一部分人有钱了，生活好了，但是付出代价太大了，我们的生存环境被破坏了，水、空气、粮食被污染，人的生命没有保障，这是共产党体制造成的，经济下滑，银行没钱了。同修表示，重点人物在很多时候比普通百姓要了解得多，心知肚明， 所以真正关系到他家人既得利益的话题会引起共鸣，也能让他们继续把真相听完。小结，以上是周六晚间组智慧讲真相的一些片段，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珍惜这段缘分，这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荣耀。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合十。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丢官帽再得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21日。人生真是扑朔迷离，往往顺境中得到的不知道珍惜。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天家里人拿来大法书让我看看，看了一遍感觉很好，是教人如何做好人的书，但是又有一点顾忌，再看一遍感觉主要还是讲怎样修炼，总的感觉还是很好。这样就随着家人一起参加了看大法师父讲法录像的学习班，并开始学法练功，戒了2年的酒。当时由于受到常人的种种诱惑，不知道精进，学法松懈，逐渐的再有酒局，就在朋友的劝酒声中妥协了。由刚开始喝点啤酒，到喝上白酒，就一发不可收拾，更不好意思去参加修炼切磋交流了。到了入冬的寒冷季节，再加上懒惰，逐渐的就远离了修炼群体，也就不学法练功了。特别是到了1999年7月20日以后，就更没能迷途知返了。一晃10多年过去了，在本年代初的一天，我被检察院的人带走，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涉嫌的几万元资金的来龙去脉。这才想到，如果没有离开大法修炼，严格按大法要求自己，绝不会有此下场。在看守所，我开始给同监舍的人讲法轮功的好处。有一个县的610，江泽民一伙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头目涉嫌受贿，一审被判很重。他说，他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抓法轮功的哪一个人，都是他签字才去执行的。他知道得到了如此的报应，被判得如此之重，担心自己身体不好，能不能活着出来。到了监狱的新入监监区，我看到了很多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同情的同时，也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一点希望，也可能多年来搞不懂的几个问题，有望在他们身上找到答案。我就可以把我一直弄不明白的为什么法轮功被迫害等等问题搞明白。以前工作中身边的大法弟子和我讲的真相，我都有意无意的回避，我是单位的负责人，怕被牵连。在监区内，一天有一人对我说，你是党员吧？你退党了吗？我明白了，他一定是大法弟子。我说，我在几年前就退党了。我记得是在2005年去新加坡，看到大纪元时报刊登的酒瓶系列文章，给新加坡的退党热线打电话退的党，现在还记忆犹新。当时打电话还很怕的感觉。在即将从新入监监区往监区分配时，突然有一天一个警察喊我的名字，我仔细一看，哦，是我的一个同学。他听说我新入监来看我，他是一个监区的监区长，领我到了他们监区。他说，你就到我监区来吧，我可以照顾你，不用干活，在这比较轻松，可以自己做吃的。你如果同意，过几天开始分配，就把你要过来，怎么样？并给我做饺子吃，还带了一些回去。我听进来过的人说过，在监狱里主要是解决劳动苦和吃饭苦这两大苦的问题。在同学这里， 这两大苦全解决了。但是我又想起了我进来前的一次同学聚会，毕业30多年了，高中同学从来没有聚会过，恰恰在我被抓的2个月前，有了唯一一次的同学聚会。他带着一脸酒气到酒桌，上来就把我数落一番，不分青红皂白的臭我一顿，那天回家后都没有睡好觉。我曾经在工作上帮助过他，他应该领我的情，对我应该有几份感激才对。我想想看，不一定哪一天他又翻脸不认人，这样我就留在了法轮功学员最多的监区，因此重新认识大法，重新走进大法中来。没有了官帽也就无所顾忌，在狱中同修的帮助下，很快就破解了为什么法轮功这样的宇宙大法也能够遭到迫害，也了解了后期师父各地的讲法内容。通过外部同修的帮助，很快又得到了大法电子书，从此如饥似渴地开始看师父的各地讲法，看不懂的或理解不了的就和同修切磋。有一次前半夜听师父的广州讲法第二讲，关于天目的问题，听完后闭上眼睛刚想睡觉，就看到一只大大的眼睛一眨一眨的，和师父讲的开天目一样一样的。因为一般练功都选在晚上子时，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练着练着突然间看见眼前一只大眼睛，一下子把他吓一跳，这一吓非同小可，从此以后再也不敢练了。这多吓人呢，那么大一只眼睛一眨一眨的看呢，清清楚楚的见转法轮。我很激动，师父给我开天目了，书中说是在练功时，而我只是在用耳机听法，也能像师父讲的练功时开天目。这只大眼睛直到大约一星期后才看不到了。有一天感觉自己躺在一个公园的草坪上，看着天上的星星，有几个星星也在看着我。忽然那几颗星星闪着闪着奔我而来，同时其他的星星也从右侧奔我而来，变换着组成了一条黑白色的龙。发现原来闪闪发亮的星星只是这个龙的灵，同时又看到左侧一闪一闪的出现了一个唐宋时期的戴着官帽的一个人，从一个很熟悉的星座由远而近，那真是天清体透，第一次看到这么清晰的直观景象。看看同修是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而被迫害入狱，而我是在追求常人的东西，在狱中再次得法，我真是惭愧，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暗自下决心，出去后一定坚定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完成好自己的使命。一天，狱警告诉我有会见，我到了会见室，是原来的老领导来看我。哦，我忽然想起来了，检察院调查我并认定我犯罪的一部分钱，我不是给他了吗？而且是他指示我给610的一个负责人，姓杨。我和他一同去的公安局大楼。哎呀，检察院审我时，我为什么忘得一干二净呢？那还是大约8年前的事。我们单位有几名大法弟子遭到610的无端迫害，我是单位的负责人。我们单位的大法弟子全是业务骨干，被610查了好几天，把单位的电脑等办公用品搜去了好几台，给我们单位搅得一塌糊涂，简直无法开展业务工作。最后给我们的一名业务骨干大法弟子迫害到劳教所，上级领导也很害怕，就想用钱疏通疏通，于是让我单位出钱，他会同我一同到610办公室，应该是他把钱给了610的负责人。我当时是从一位中层干部手中拿的钱，我只能告诉这位中层干部想办法弄发票报销，正是这个中层干部作证说我受贿。我应不应该去申诉？他们能承认得钱的事实吗？ 我用大法来衡量衡量，最后想，算了吧，还多亏了他们把我弄进监狱来，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常人的美梦中呢，享受着所谓世间的美好生活，而忘记了回天的路，忘却了自己的使命，所以我现在也不怨恨他们，反而感觉在心里应该谢谢他们。我现在最不知道的是用什么语言来感谢慈悲而伟大的师父，是师尊把我从绝望而滑向地狱的通道中捞起，使我重新回归大法，成为一个让全宇宙的生命都羡慕的大法弟子。还有狱内狱外的同修，是你们无私地帮助我，有智有勇地把大法电子书帮我送进来，我才能天天孜孜不倦地看大法书，使得本来暗无天日的监狱生活竟然变得成为我学法的大学堂，而且遇到不明白的问题还能求教同修，因为在狱中心无旁骛，没有任何常人的诱惑，使得学法能够扎扎实实地入心，进去时是满脑的名利情，出来时是纯正的真善人。现在我已经重新走进大法弟子的美好群体中，学法、练功、发正念，与同修交流，主持正法、讲真相，家家户户送真相信，成为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在看着我们修炼提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23日。我丈夫对大法一直心存善念，对师父非常尊敬，只要是在家，坚持每天给师父上香，工作上有了好的进展，也会向师父汇报和感念师父的恩泽。这些年来，丈夫虽未修炼，但他的所为越来越像个不修道已在道中之人。2018年7月10日左右，丈夫突然脚踝肿了，我悟道，或者是他修炼的机缘到了，就问他，目前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医院看病，另一个是跟着师父修大法，你选哪个？他不假思索地说，不去医院，我要学法。刚开始几天，他只是看讲法录像，不愿意练功。几天后，脚背也肿了。我说，师父教给我们的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师父告诉我们，精修其心，功练其身。选自《红银童话》，他同意了，随后每天学一套，一直坚持每天参加晨练，五套功法一步到位，进攻是散盘一小时。现在是正法的最后了，这个时候要得法，就是力阻挡得很厉害，所以丈夫所面临的病业假象的考验也是非常大的。开始的脚肿渐渐往上发展，我和他在法理上切磋，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他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他说，我知道，这是生生世世的业力呀，我能承受。我俩早上3:50晨练，白天上班，晚上就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尽量做到4:00发正念。期间他出了几趟远差，都坚持听师父讲法录音和练功。谁知过了10几天，不但没有消肿，反而小腿、大腿、下身、腹部渐渐的都肿起来，连续剧烈的咳嗽，还喘得十分厉害。人也突然开始消瘦，憔悴了不少。看到此情此景，我心里有点不稳了，找到同修切磋，
同修提醒我要好好找找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该去的执着心。同修的话使我清醒，静下心来向内找。丈夫过病业关，我过心性关，因为他是我丈夫，看到他痛苦我就揪心，求师父快点让他好起来，借口是他好起来了，给家里人能现身说法，讲真相他们容易接受。帮他发正念解体迫害他肉身的旧势力，目的也是让他早日康复。原来在这件事情上，是我一直抱着强大的情的执着在行事，还以一切为他着想为由，自己想到什么就要他照着做，多么强烈的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的执着心。我口头上说信师信法，把自己交给师父，去留由师父安排，实际上并不如此，一见面就用人心问他，今天怎么样，好点没？其实这个时候是我自己不稳了。他说，你在担心什么？是啊，我担心不就是怕吗？怕不就是执着心吗？既然是师父给他消业，一切不是由师父在看着吗？这不是师父利用一切机会让我们修自己，提高自己吗？还有对他的依赖心，对同事的怨恨心、妒忌心、面子心，找到一堆的执着心。我幡然醒悟，同时对师父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的内涵有了新的感悟。我们切磋，我们有师父在管，肉体上的肿胀都是假象，我们只管修心性，其他的都不想。真正的放下心来，把修炼中遇到的所有事情都当作好事，真正放下生死之心。现在我俩见面就问，今天有什么需要改变和提高的，然后一起去掉不好的心和坏的想法，真正做到一丝一念在法上归正。我们最大的幸福就是有师父在看着我们修炼提高。个人体悟，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自己摸索安装卫星电视接收器并不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今年50多岁了，虽然我的文化程度比较低，但我意外干上了安装新汤人卫星接收器的项目，从此我的修炼跟新汤人紧紧联系在一起。新汤人通过欧卫播放的时候，我才从劳教所闯出来，那时家里一贫如洗，每天只知道用一身力气干农活。在慈悲的师父安排下，我家里的人慢慢能吃饱饭了。我就想，肚子饱了就要去救人啊，干什么好呢？偶然机会，我看到了新汤人，那节目让我大开眼界，心想，这要是让人看到，讲真相效果肯定好啊。我就自己琢磨这门技术，买来材料在自己家里反复调试，虽然开始什么都不懂，但师父看到了我这点心，帮我打开了这方面的智慧。我很快就弄懂了卫星接收的各种专业词语，对国内的收视器材有了自己的经验和判断，从此我就走上了安装新汤人接收器项目的路。我从欧卫到亚太，从韩五到韩五 A， 安装接收新汤人的这条路走得磕磕绊绊的，夏天白天顶着烈日一晒几个小时，晚上蚊虫叮咬，冬天寒风刺骨，在楼顶吹得鼻涕一把一把的。更难的是要经常爬梯子钻天窗上屋顶，又没有安全防护， 可以自己做个简单的安全带之类的。有一次我从三米来高的梯子上直接摔到了水泥地面上，我一下从地上爬起来接着干活，回家后心想，今天要不是师父慈悲帮我承受了一切，我今天肯定站不起来了。这么多年惊险的事有很多，但过去了就不当一回事了。现在我每次出门安装新汤人接收器时，都要发一定时间的正念，清除一切干扰推广新汤人的邪恶因素，这样就基本上都很顺利。碰到极个别的情况时，首先找自己的原因，是否自己最近心性上有问题，是否技术和材料上有问题，然后再问同修家中有什么干扰，如家中有什么不好的东西等。因为我接触的同修多，各种状态的都有，如过病业关的、不精进的、误偏的，那我就先不急装新汤人，我就先和他们交流，共同在法理上提高提高，再来做事。在收费上，我严格按照修炼人的要求，能收回材料费就行。虽然我自身的经济条件不太好，但从来不敢在安装新汤人这个项目上赚点钱。安装时，家里经济条件差的，我就说费用免了；有经济条件好的，我就除了收取材料费后，再收一点路费。同修有时硬要多塞给我点钱，我回家扣除材料费后，多余的钱我全都送到资料点去了。每当成功安装新汤人后，看到同修和他家人惊喜地看着新汤人节目时，我心里就默默地感谢师父。我知道我的一切能力都是师父给我救人用的。临走时，我也不忘提醒同修，新汤人是大法弟子结合时事救人的一个项目，不能起执着心，不能耽误了学法练功发正念。前段时间新汤人信号不稳，我就告诉同修多发正念清除干扰。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